弟兄姊妹平安。好，请弟兄姊妹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节到三十节。我来读，请弟兄姊妹听。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格拉逊啊，你有祸了，波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入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讲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但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这宝贵的话语，因着这些话语我们得安慰，也因着这些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行，怎样做一个蒙你喜讨你喜悦的人。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真的也有能力行出你要我们行的，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今天所读过的经文，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做婴孩。我会分三个小题目和大家分享。第一个，我和大家分享的是上帝的审判，因为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提到了六个城市：格拉逊、博塞大、加百农、推洛、西顿和索多玛。我想我们必须对这四个城市、这六个城市有所了解，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上帝主耶稣所说给我们的话的意思。首先我们看格拉顺、博塞大和加百农这三个城市。我们知道这三个城市是在新约圣经中记载很多，也是在新约圣经中主耶稣所活动比较频繁的地方。这三个城市都在加利利海的北岸。我们看圣经，可能我们会看到圣经新约圣经没有记载主耶稣在格拉逊活动，有活动有行异能。然而我们知道格拉逊与加百农只相隔二里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第二十节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我想这不单包括加百农和格拉逊，也包括格拉逊。在第十一章的第一节也记载说，主耶稣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因此我们根据这些经文可以非常确定，主耶稣也去过格拉逊这个城市，并且也在那个城市里行了许多异能。我们看西顿、推罗和索多玛是在旧约中经常被提到的城市。我们知道 在以色列国最兴旺的时代时期，那是大卫和所罗门时期。在那个时期，推罗和西顿与以色列国都是建立了盟友关系。撒母耳记下五章十一节，旧约的撒母耳记下五章十一节记载，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树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因此我们看到，在旧约，在以色列国兴旺的时期，在大卫所罗门时期，推罗与以色列国有很密切的盟友关系。但是后来到亚述和巴比伦这两个国兴盛起来以后，他们就要占领出去侵占以色列领土，侵占推罗的领土。那时候推罗曾经与以色列一起联盟抵御亚述，但是到最后推罗人他们还是投靠了亚述。他们看到大势所趋，推罗人里面都是商人，都是经商的为主，是通过海，他们是个很大的港口城市，所以说商人建立就与以色列人就断了盟约关系。我们看到阿摩斯书，先知阿摩斯书说，推罗人是不纪念弟兄盟约的人。所以说到推罗看到亚述王很强大的时候，他就背叛了以色列人，与亚述投靠了亚述王。在约珥书三章四到六节也记载说，推罗西顿和腓尼士市井的人啊，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若报复我，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头上。你们既然夺去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的宫殿，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头上。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接着先知告诉我们，推罗西顿对以色列人所犯下的罪，上帝说他要报应他们。我们在先知以西结书中看到，以西结更清楚地把上帝对推罗的审判，对推罗的审判写得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看以西结书二十六章，以西结，我想天中弟兄可能带大家在主日学了以西结书，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这三节经文。以西结书二十六章十二到十四节，人必以你们的财宝为掳物，以你们的货财为掠物，破坏你们的墙垣，摧毁你们华美的房屋，将你们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我必使你们的唱歌的声音窒息，人也不再听见你们弹琴的声音。我必使你成为金光的磐石，做筛网的地方，你不得再被建造，因为这是耶和华，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先知以西结在这里预言说，推罗城的城垣必要被破坏，推罗城里面的华美的房屋必然要撤回。这件事在主前587到574年，因着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攻打推罗的时候得到应验。我们看主前587到574，尼布贾尼撒王攻打推罗有13年之久，然后到他进入到推罗以后，却发现推罗里面几乎是一座空城， 因为在这十三年当中，推罗城里的大部分人都已经转移到距离他们这个城有半里路的一个小岛上，他们在那个，他们从前把这个小岛建立成一个很强大的防御城。所以说到尼布甲尼撒进攻到这个城里以后，看到这个城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虽然这样，但是这个城也在这次战争中被尼布甲尼撒王毁坏了。而小岛，他们新建起来的小岛推罗城一直保留到公元前332年。在公元前332年，先知以西结所预言的，你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在这件事得到应验。在332年，希腊亚历山大大帝攻打小岛上推罗城的时候，这件事完全被应验。我们知道亚历山大他有很大的很强大的军队，但是他没有海军，我们说话就海军，也就是说他没有船，他没有船，他无法进攻到小岛。而推路人都是以行船做生意为主要职业，所以说他们有很多船。亚历山大大帝他没有办法用船去攻打，所以说他就从大陆一直到这小岛，他建了一条长半里的大堤。他为了建这个大堤，就把尼布甲尼撒王所毁坏的城的所有的废墟的石头、木头，所有的东西全往海里扔，最后把这个大堤建成。在大堤建成的时候，那个推入老城的所有的尘土全被扔到海里。我们就看到上帝的话在这时候得到应验。亚历山大大帝他攻打小岛上的推罗城用7个月的时间，当他攻入到推罗城里去以后，将这个城，因为这个城有很多的财产，他们把过去推罗城的财产全转移到那小岛上，所以说小岛里有很多财产。亚历山大大帝就把这里财产洗劫一空，使这个城成为废墟，然后他也将城中的8000人全部杀死，留下3000人为奴隶。所以说我们看到当推路的人违背上帝的旨意，把上帝的子民处于危险的境况当中，上帝就惩罚就临到他们。所以说现在那些那时候的推罗城的旧址现在就成为渔民筛网的地方。主耶稣降世的时候所说的推罗城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推罗城，就是不是在旧址上新建的推罗城，而是在另外地方那些人重新建立一个推罗城。这个城完全就很小，规模很小，人也很少。这就是上帝对推罗人的刑罚。主耶稣在今天，我们在今天念的第22节说，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因此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再来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日子里，那些经过见过主耶稣所行神迹，也听过主耶稣所宣讲的天国近了的福音的那些格拉逊不塞大的人，他们听了看了却不悔改，却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们所受的审判比推罗西顿我们刚才提到的审判要更重。到最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审判的时候，伯塞大格拉逊的人将被审判进入地狱硫磺火湖里面，那地狱的火是永远不灭的火。我们也看到上帝 在旧约圣经中记载着上帝对索多玛的审判和刑罚。对索多玛的刑罚和审判记载在创世纪十八章和十九章当中。十八章第二十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所以说耶和华上帝就对亚伯拉罕说，他要差遣天使去灭这两个城市。当然亚伯拉罕因为他的侄子罗德在索多玛，所以亚伯拉罕就向上帝请求说，求上帝饶恕那个城。亚伯拉罕对耶和华上帝的请求，从五十个人，就是说如果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灭这个城吗？从五十个义人开始求，上帝答应他的祈求。然而这个那个城里没有五十个义人，所以亚伯拉罕一点点，每十个人十个人往下减，说四十个人三十个人二十个人，最后亚伯拉罕说，假如那里见到有十个义人，你还灭那个城吗？上帝答应了亚伯拉罕的请求，说为这十个人的缘故，我也不灭那城。然后我们从圣经中，我们都查过创世纪，我们从创世纪中看到，其实俄摩拉里面连十个义人也没有，十个义人也没有。俄摩拉索多玛这个城里面能够称为义人的只有罗德一家四口，也有他们夫妻两个和两个女儿。我们也知道，从圣经中所看到俄摩拉这个城市最严重最大的就是同性恋。我们看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基本上可以这么说，我们已经回到了俄摩拉时代，俄摩拉城被毁的时代。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要警醒的，因为俄摩拉城同性恋淫乱的泛滥，上帝就灭了那个城。当然他们会有这样同性恋淫乱这样严重的罪，所有人的罪都是因为人不认识上帝。一个人如果他不认识上帝，他心中没有上帝，他能够为自己所犯的任何罪找到解脱的理由。我们看现在这个时代都在为人的罪在找解脱理由，甚至找到一个很奇怪的理由，同性恋是因为遗传，我都要晕过去了，同性恋的这个罪是因为遗传。我真不明白同性恋还会有遗传的问题存在。所以说人不认识上帝，在最终他能够找出各种各样奇怪的理由为自己的罪开脱。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不会因为我们找到了那种理由而不审判这个世界，上帝必然会依照他自己的话，依照圣经的真理，依照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来审判这个世界。上帝审判世界的这个真理的标准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个审判世界的标准也是真理，这个真理是不会改变的，上帝一定会按照他的话来审判这个世界。主耶稣在23-24节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义人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呢。我们要分析一下，就是说主耶稣将推罗西顿与格拉逊不塞大比较，而将索多玛与加百农比较。也就是说我们从这圣经中看到，主耶稣把六个城市分成两组在讲论，一个是加百农和索多玛， 一个是推罗西顿和格拉西和波塞大。分这两组来讲呢，为什么要分两组来讲的呢？因为推罗西顿所受的刑罚与索多玛所受的刑罚是不同的。我们看推罗西顿所受的刑罚是上帝兴起的巴比伦和希腊来刑罚他们，而索多玛上帝是直接差遣天使来刑罚他们。我们从圣经中看到上帝对索多玛的刑罚更加严厉，除了罗德一家，索多玛的人在转眼之间全部变成灰烬。而今天我们也根本找不到一点点索多玛存在的踪迹。主耶稣将格拉逊、伯塞大与推罗西顿比较，将加百农与索多玛比较，因为他们所犯的罪也不同。格拉逊和伯塞大看到主耶稣行的神迹，听了主耶稣所传讲的天国的福音，他们没有披麻蒙灰悔改归向上帝。而加百农，主耶稣说你已经升到天上，谁能升到天上？应该是那些任性主耶稣的人能够升到天上。当然真正认识主耶稣的人，他必然一直在天上。你真的认识主耶稣，你真的归信主耶稣，你就会一直在天上。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将来对加百农说，将来必坠落阴间。因此加百农不是真正的升到了天上，加百农升到天上是他们自己感觉我升到天上去了。怎样的人会有这种虚妄的感觉，没有升到天上却感觉自己升到天上去了？保罗在罗马书中提到以色列中也有这样的人。保罗在罗马书十章提到说，以色列人向神是有热心的，但不是按照真知识。这样的人就会感觉自己升到天上了，因为他觉得我对上帝有热心，但是不是按照真知识，不是按照真知识，就是说他所认识的上帝不是圣经真理所启示的上帝，而是他们自己心中所思想的、心中所愿意的那位上帝。他以为我对我自己所愿意、所相信的、自己设定的那个上帝，我忠心、热心了，我就到天上去了。但是，却和圣经启示的上帝没有任何关系。当一个人在称上帝的名，以为自己能升到天上去的时候，却不是敬拜那位圣经所启示的上帝，他其实又落到一个罪中，比那些没悔改的人又多了一条罪，妄称上帝的名。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对加百农的刑罚就更重，用加百农和俄摩拉相比，而不是和推罗西顿相比，因为加百农在罪上比格拉逊和伯塞大更严重。所以我们每一位我们自己称为基督徒的人，我们要警醒，我们必须认认真真的追在真理上追求，在圣经中追求真理，不要在那里凭自己想象啊，真理就是这个，却和圣经没关系。我们看圣经也不要专门挑自己喜欢的，我们要真正的认识圣经的真理，也借着圣经的真理来真正的认识将自己启示出来的那位上帝。不然我们就会再拜偶像，不然我们就会落到像加百农那种虚妄的境况中，以为自己已经升到天上去了，却根本没有在天上，将来又要落到更深的地狱里面去，受比欧姆拉 更重的审判。这是我们每一位称为基督徒的人自己要警醒的，这是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如果我们不警醒，我们不把上帝所启示的话不当话，将来要受审判的是我们。上帝的话永远安定在天。我和大家分享第二个题目是要像婴孩。所以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认识上帝，这就是一个很严肃很认真的问题。主耶稣在第25节26节告诉我们，那时主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当我看到这些经文，我们很难理解上帝为什么要向聪明通达的人、有智慧的人隐藏，却向那些小孩显明。难道聪明通达的人不好吗？难道只有小孩才能够知道这些事吗？耶稣不仅仅在这里说向婴孩显出来，我们看四福音书，四福音书在别的地方也提到，耶稣就是这样教训我们。马太福音18章3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就是小孩子能进天国。路加福音18章16、17节，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为什么？圣经里有答案。保罗，使徒保罗明白这个问题，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章21节说，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聪明通达的人以为自己掌握了很多很多的知识，掌握了很多属世的知识。他聪明通达的人很容易把属世的知识与属灵的知识画成等号。啊，我世上的事我都知道这么多了，圣经就这一本书，我怎么会不看不懂？我从小学到大学毕业，从大学毕业念研究生念博士，我看的书摞起来好几都要几十米这么高，就这一本书我怎么看不懂？所以他就把属灵的事和属世的事画成等号。我属世的事我知道这么多，属灵的事我也能够明白，属世的知识我掌握了这么多，因为我的脑袋聪明，因为我很会看书，因为我能够举一反三，凭着这些知识我就能够知道属灵的事情。他就带着这些聪明通达人，就带着一颗骄傲的心来到上帝面前。然而他不知道，上帝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在世人我们所知道的知识，不过是我们了解了上帝创造的规律。我们可以说，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在探索上帝所创造这个世界的规律。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上帝说一句话，这个世界这个规律就成了。我们人类用几千年的历史，上几万代的人来研究这个规律，现在知道了那么一点点，就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了。这就是聪明通达人会犯的错。其实我们所知道这一点 真正的科学家，真正研究到科学顶峰的科学家，他知道自己有限，只有那些跟在最有名的科学家后面的人觉得啊，我知道了很多。真正聪明通达的人，真正聪明通达的人只会一定会谦卑的来到上帝面前。当然主耶稣所说的向聪明通达人隐藏，不是指那些真正聪明通达的人。真正聪明通达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一定会像小孩子一样，知道上帝是何等的伟大，上帝是多么的奇妙，他一定会像小孩一样。只有那些不是真正聪明通达却以为自己是聪明通达的人，他会来到上帝面前觉得我和上帝是平起平坐，我要和上帝探讨探讨你上帝所启示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真正的认识上帝，就要像婴孩那样单纯顺服。我们要想真正的认识上帝，我们就要丢弃世上的自然人文的科学以及各种的宗教学问，怀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看上帝要说什么。不要用我们的知识去评判上帝，你说的对还是不对。只有像婴孩一样凭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上帝。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警醒的，不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警醒，甚至我们每一个做传道的站讲台的人都要警醒，特别是我们华人的，因为我们受到教育，中国具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传统，我们太受这个思想的影响，所以有不少有那么一些华人的传道人，就希望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那些宗教、佛教、道教的东西塞到基督教里面来，以为基督教圣经还不全备、还不完全。必须把这些腐朽的东西塞到里面啊，才成为完全。做这种事的人就是那些聪明通达的人，他以为我过去学了将近20年的学问就这么扔掉太可惜了，我必须把它捡起来往基督教里面塞，要不然我这20多年白学了。但是这和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完全相反的。基督教的信仰是上帝启示的信仰，是从上帝来的东西，不是我们人的东西可以去代替、可以塞进去的。当我们想做聪明通达的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像就在跟上帝说，你唾弃我们吧，我是一个悖逆的人。在上帝面前唯有像小孩子一样谦卑顺服的人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上帝。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还是哥林多前书1章25节说，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我在这里我应该说，保罗他是用尽了人类来表示差别的语言，用尽了，那我们人类要表示差别，就什么，把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刚强。上帝有愚拙吗？上帝不会有愚拙。上帝有软弱吗？上帝不会有软弱。那保罗为什么用这个词？为了表达上帝和我们的差别是多么的大，他就是这样，保罗也没有把我们人和上帝的差别表达出来， 我们人和上帝的差距，用我们人的语言是无法描述的，是无法表达的。所以我们来到这位上帝面前，我们人只有谦卑，第二个还是谦卑，第三个还是谦卑。我们不要去评判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我们有时候看圣经啊，圣经这么有矛盾，圣经是不会矛盾，上帝所启示的是不会有矛盾的，只是我们对上帝话语的理解错了，按照我们错误的理解而有矛盾的。我们不要抓着这个矛盾去批判圣经，而你要看出有矛盾是我们的有限，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上帝。所以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的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圣经中所启示给我们的来认识上帝。不管是推罗、西顿、索多玛，还是格拉逊、波塞大、加百农，他们受上帝的审判是因为他们来到上帝面前要显明自己是聪明通达的人。当来到上帝面前显明自己是聪明通达的人，就不会认识上帝。就像哥罗西书写的，推罗王，推罗王，上帝要审判推罗，因为推罗王心里高傲地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因为他是航海的，他觉得自己虽然神在陆地，我是海里的神。所以任何人不承认自己在上帝面前不过是一个婴孩，就无法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只是我要向这里继续往下交代，主耶稣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成为婴孩，主耶稣没有让我们一直成为一个婴孩，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只是在我们在上帝这位永恒自由永远的上帝面前，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婴孩，我们不过是婴孩，甚至还不如婴孩。但是我们不要在任何时候都把自己当成是婴孩，以为我们就成为一个小孩子就可以了。上帝没有这么说，圣经另外有经文说，你们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如果我们一直把自己当小孩，就与你们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这个经文相违背了。然而现在在基督教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事发生，在上帝面前不愿意做小孩，觉得自己什么都明白，但是在世人面前却成为一个小孩，完全颠倒。应该在上帝面前成为婴孩，成为小孩，他不愿意做小孩，因为觉得上帝不能够扣我工资，上帝不能够把我开除。但是在世人面前，哎呦，他要把我开除，我要做小孩。所以说现在基督教在世人面前成为小孩，都成为一个从社会人的角度来看，都基督徒都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因为他要做小孩就成为不了一个社会人。作为一个社会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的人作为一个社会人，我们身上有上帝的样式，有上帝的形象，就是良善公义。因此作为一个社会人必须是一个生长正义的人，生长正义是作为一个社会人最起码的。你不能，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人不能够看到恶我们躲着，看到好人好欺负我们欺负，那你这根本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人。然而今天的基督徒就是这样，连一个正常的社会人都不行，做不成，正常的社会人的责任都不负。 他们做不到正常社会的不为正义而伸张正义，他们遇到不正义的事却在那里空空的高谈要包容要爱的属灵话，在邪恶面前说要包容要爱，爱什么？爱邪恶？爱邪恶是上帝让我们做的吗？要包容邪恶是上帝允许的吗？但是他就用这种属灵的话，自己不敢伸展正义，却对那些被不公正待遇的人说要包容要爱，对受那些不公正待遇的人没有真正的怜悯，只是这件不公正的事没临到我，一旦临到我，我才不能够讲爱讲包容了，我一点委屈都不能受。所以当一个人不能够在上帝面前成为小孩子的时候，真理就不向我们开启，真理就向我们隐藏，那么我们只能在世上在世人面前做一个假冒伪善的小孩子，做个小孩子还不愿意被别人看作是小孩子，就做一个假冒伪善的小孩子，高高的空谈那些属灵的话语，因为不知道真理。好，我和大家分享第三个小题目，真正的安息。我们今天念的经文第27节说，一切所有的都是父教父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主耶稣基督借着这句话向我们启示，在救赎计划中他与父神的关系，说一切所有的都是父教父他的。因此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父的旨意行，都是父在他的旨意中在他计划中所安排好的。基督徒作为基督徒，我们能够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承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耶稣基督是我们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保，这也是父神的旨意，也是父上帝的拣选。我们谈了许多拣选，许多时候我们一谈到拣选上帝拣选的旨意，我们就很容易落到宿命论的陷阱里面去，一旦落到宿命论的陷阱，我们就完全摆脱了人应该有的责任。但主耶稣在27节没有在这里，就是说没有只讲上半节，一切所有的都是父教父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主耶稣继续往下讲，除了子和子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我们能够知道父是因为主耶稣指示我们，我们才能知道父，主耶稣不指示我们，我们没有人能知道父。那么主耶稣只是最近的指示，也就是说在27节这些经文里面，主耶稣说我指示你们，你们才能认识父。其实主耶稣是针对上文25、26节所讲的，25、26节，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藏起来，向婴孩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是主耶稣指示我们的。我们要知道父吗？我们要想认识父吗？主耶稣指示我们要在上帝面前做小孩子。你做小孩子你就认识了，你怎么认？我们怎么认识父？主耶稣说我指示你们了，你们就能认识父。 主耶稣现在只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要做小孩子。如果说我在上帝面前就不愿意做小孩子，我要做一个聪明通达的人，那么你就不要说了啊！我没有信主耶稣，是因为上帝没有拣选。你不要说这话，因为主耶稣已经说了，我指示你们要在上帝面前做婴孩。你不做婴孩，你有什么权说上帝没拣选你？主耶稣已经跟我们说了，我们要做婴孩，你不做。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是今在昔在永在的上帝。上帝的拣选是在上帝与我们人交通对话互动之中的拣选。上帝借着主耶稣把他的话告诉我们了，我们就要回应主耶稣的话。当你回应的时候，上帝就在这个回应当中，他又有新的话给你，在不断的互动之中，上帝的拣选就临到你了。我们不要想啊，上帝拣选我，我躺在床上我什么也不想，上帝拣选我让我上天堂，上帝的倒是宿命论，那不是上帝的拣选。上帝是有作为的，我们人要对上帝的作为有回应，在上帝的作为和我们回应之中，上帝拣选了我们，彰显出上帝对我们的拣选，实行出上帝对我们拣选的旨意。如果我们不把主耶稣的指示，不把圣经当上帝的话，我们不在上帝的话面前做婴孩，我们在上帝的话面前我们要做一个聪明通达的人，那么我们只有落到格拉逊、博塞大、加百农这些人的境况当中，我们只能够成为灭亡之子。我们要谦卑的像小孩一样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我们谦卑的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我们一定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也能够成为上帝之子。当我们成为上帝之子的时候，当我们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时候，我们就脱下了世上所有的重担，得享在上帝里面的安息。第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许多人很喜欢这一节经文，许多布道的人也很喜欢讲这一节经文，但是或许说更多的人没有得到二十八节主耶稣说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的这个安息，或许许多人都没有得到这个安息。不是上帝的话没有果效，不是上帝的话落空了，是我们停了太早了。我们要继续往下看，还有二十九节和三十节经文，我们不要抓到二十八节这节经文很好我就停在这里了，就在那里等等享上帝的给我们的安息。没有，我们还有二十九节和三十节经文。二十九节和三十节经文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没有得安息，因为我们没有负主耶稣的轭，没有担主耶稣的担子，我们还是担着自己的担子，负着自己的轭，因为我们没有柔和谦卑。只有像主耶稣那样柔和谦卑，我们才能够担主耶稣的轭，担主耶稣的担子。我们心里刚硬，我们心里骄傲，我们在上帝圣经面前我们也骄傲，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很骄傲，我们很刚硬，我们就不愿意改变我自己，只能别人改变指引我。那么 我们负的就是自己的恶，我们担的就是自己的担子，我们的恶和我们的担子就是我们自己的名誉、地位、财富、享乐等等等等，就是没有上帝的事，这就是我们的恶，我们的担子。世上的事情就是重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有一套小房子，看别人有大房子，哇，我要换大房子，换完大房子，哎呦，打扫卫生不行，我还要请佣人打扫卫生，房子太大，除草，哎呀，除不了，要请佣人。哎呀，有佣人，哎呀，又是一个重担，佣人我要赔他钱，又是个重担。所以说，重担越来越多，你在世上追求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你的重担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只有我们像主耶稣那样柔和谦卑，我们只有像主耶稣那样的生活，我们才能够担的是主耶稣的恶和担子。如果我们不去担主耶稣的恶和主耶稣的担子，我们担自己的担子和自己的恶，就是世上和世上拼搏。我想我们许多人，或许年轻人还在拼搏，像我这样岁数的人可能已经不拼搏了，还拼搏，还在，还要给自己加担子，加到最后我们失去的就是自己的安息，心里的平安和喜乐。我们给自己，我们担自己的担子，担自己的恶，我们就会一直在焦虑、烦恼、担心中。哎呀，这许多许多担心的事，这件事担心过去了，另外一件担心的事又上来了，永远担心。因为我们担的恶就是世上的恶，就是担心的事。只有当我们像主耶稣那样柔和谦卑，像主耶稣那样，地狐狸有洞但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样生活，我不是说你要追求那样的生活，就是你那样的生活，如果上帝给你那样的生活，你也能够在里面接受，也能够有平安和喜乐，那样你的担子就很轻松，就像主耶稣那样的生活。不要去追求世上的荣华富贵，不要去追求世上的名利地位。我又要反过来说了，不是说我不追求，别人给我了我也不要，因为我不追求。如果你不是只盯着这方面追求，你在上帝面前追求，上帝可能要把这些加给你，这是上帝赐给你的。当上帝赐给你的时候，就不带忧虑，不带着忧虑，上帝所赐的东西都不会带给你带来忧虑，你自己去追求来的东西就会带着忧虑，就会带着烦恼，因为是你自己在追求，因为你没有像主耶稣那样的生活，因为你不柔和谦卑。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真的要思想，我们真的要完全的更新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把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回到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当中，那样我们就会按像主耶稣那样的生活，不管是富裕还是贫穷，不管是健康还是软弱，我们都会从主耶稣那里，从上帝那里得享安息，那是真正的安息，不会因着环境的改变，不会因着我们个人经济状况的改变、身体状况的改变、我们和家里任何关系的复杂改变，我们会失去的。所有的关系任何怎么改变，我们都不会失去从上帝赐给我们的安息，那是一个何等喜乐的人生。这就是福音。福音不是说你在地上会有得地上多少多少的好处，福音就是你在 上帝里面得享安息。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真的能够谦卑的来到你话语面前，让我们成为一个被你话语得着的人，活在你话语中的人，让我们真正得你要赐给我们在上帝里面的福乐和安息。谢谢你保守我们，也求你在这里张口向你祈求，求你将那样的心智给我们，按我们原来的人，我们不会有这样的心智，求你把这个心智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这样的人。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